人有一些成见，有一些观念呢，很难改变。我不知道哈，可能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也有这个情形，包括你觉得，如果你是国民党的，你会觉得每一个人一说他说他是民进党，可能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不诚实人。反过来也可能是这样啊、你是民进党，一听他是个国民党的，他一定是怎么样？这可能都有一些历史的渊源和根据，也有他的道理。这我想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没有讲国民党比较好，或共产党或民进党比较好或比较坏。我讲的是，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或者对上帝的信仰里面，神一定要让我们除了认定耶稣以外，不要有其他分门别类的事。我们一主一信一喜，我们同有一位耶稣，同有一个信仰，同有一个敬礼或洗礼或水礼，随便你怎么讲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主里是一家，是肢体，我们就相爱，这是我们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所以我们刚为日本的灾民祷告，我们为日本的教会奉献，虽然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但我们在主里面，感谢主。这个观念就是基督教里面讲到说，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来生活，这是我们基督教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觉得人人，不管你是公侯伯子男，不管你是蓝是绿，不管你是商朝时代的人，或者你是石器时代的人，或者是你是在美国或在台湾，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地理、哪个种族，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儿女。我们都是，这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以至于我们人和人之间其他所有的差距，不管是种族的，不管是历史的，不管是语言的，或任何差距，都因为这件事而被弄淡了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都非常强烈的，甚至更强烈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有知识没有知识，有德行没有德行，在监狱里的，在大学里的，在法院里的，是法官或者阶下囚，通通都是罪人，我们都离弃了上帝，我们都该死。这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第二个基本的要点，就是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第二个，我们都是罪人。那第三个也又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原始人，或者是原始部落的，或者是念了很多书或念很少书的人，不管哪个时代，一个人如果信靠耶稣都可以得到拯救。好，我们先不讨论没有听到耶稣的人的那些人怎么办，我们现在只讲到说，我们今天听到耶稣了，我们就可以在信靠耶稣当中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重新被上帝接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我们大概也都很明显的接受，可是这个观念犹太人不能接受。这观念呢，其实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了。那你如果是用在政治上或种族上面，我觉得我能了解。日本地震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因为听说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愤青啊，还热烈庆祝日本地震啊，有这样的话，那大家看了当然都觉得很生气或很难过。我妈妈也说这不对，不过呢，她说我们经过抗战的人，那么难免会对这些事情呢，就是对日本人有一种爱不起来的感觉。我们看到那些灾难，我们会很同情，但是想到我们自己曾经受的灾难呢，他说他能理解人家为什么这样想，就我们能理解各位。因此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理解包括蓝的或者绿的，有一些感情上的伤害或历史上的伤害，以至于他 不太容易这么快就成为你的朋友，这我们也希望能够体会。但如果不能体会也不是重要的事，各位，这个世界上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对世人来讲最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事胜过一切其他事，以至于其他事都是可有可无，或大或小都没有关系的。我不能说没有关系，会影响我们。你今天叫我去日本去传福音，如果我是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的人，我实在会经过一些艰难的。那么今天如果你家里的人过去曾经对我怎么样好或坏，你叫我生活上都没有任何的影响，这是没有人性。我有人性就因为你家曾经对我家很好而对你特别喜欢，我有人性就会因为你家曾经对我家不好我就会有一些反感。各位，这些甚至包括我们彼此中间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我们互相有的伤害或恩惠，使我们喜欢或讨厌某些人，这个是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是在讲到说跟我们其实没有关系的，就是上帝的救恩如何临到人。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应该都知道，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我再一次说，不管你是游民，是有知识，是没知识，是道德好，是道德不好的，是路上娼妓，或者是嫖客，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每个人都是该死的罪人，每一个也都有重新得到拯救，重新得到上帝莫大恩惠的这个机会。要得到这样的机会，就是你传福音给他，你告诉他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简单，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可是犹太人不知道，犹太人，我没有任何要责备犹太人的意思，犹太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这么难除去，而且看起来有圣经的根据。就在旧约的时候，各位，旧约新约都是上帝的话，有一样的权威，我们一点不轻看旧约，但是人会误解，不管是新约旧约或者圣灵或方言都会误解。旧约的时候，在上帝拯救世人的过程中，的确他拣选了以色列人，的确他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这一群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我们讲的再明确一点，是以撒的子孙，或者我们讲再明确一点，是雅各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子孙里面以撒其以外的不算在被拣选的，以撒的子孙里面那个双胞胎里面那个大的也不在拣选之内，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了，这是以色列人，这是选民。这种选民意识其实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都觉得我们是最了不起的，希特勒会觉得他们德国人是最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也会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最了不起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这是一种民族主义，这是不对的，但是呢我想每个民族多少都有一点。犹太人因着他们知道他们被上帝拣选，他们这个观念就特别强烈，他们被拣选这一点都不能说错，上帝的确是拣选了他们，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希望借着拣选他们把上帝的话给他们，他们成为一个模范民族，让其他民族看到单单敬畏上帝才是正确的。可惜以色列没有这样做，以色列不但没有这样做，他们比其他的民族更加违反上帝，他们拜偶像以及拜偶像所带来的罪恶让上帝更加愤怒，所以他们后来就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呢，神怜悯他们，他们70年以后又回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痛定思痛，知道他们没有好好的专心信靠跟随上帝，所以他们从亡国以后回来，就是你看以斯拉尼西米记那一段经文，他们回来了以后，他们就非常强烈的说，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受到这么大的伤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专心敬拜上帝，我们拜了其他民族的神，我们跟其他民族有来往， 违反了神原来所要求的，我们必须不跟他们来往，我们必须单单的敬拜这位上帝。所以从今以后，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生活规矩各样的事，我们非常严格的，我们要跟外邦人分开。各位，犹太人这样的理解有错误。圣经的确是你在旧约都看到，包括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你不可以跟那些地方人有任何来往。但是那里的重点不在于说什么要把小孩老人都大人小孩都杀掉，重点也不在不结婚这些事情，我们都很容易以为是这些事情。重点只在一个，各位你始终要记得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重点是你只能单单的敬拜上帝。也就是说，如果你像路德记那个路德一样，你娶了一个外邦女子，这个外邦女子可以跟你一起来单单的敬拜上帝，这婚姻就是蒙福的。如果你跟一个以色列人结婚，你们两个都是纯正的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可是你们没有单，你们两个没有单单一起敬拜上帝，你仍然违反了上帝的意思。就上帝意思不是外表上我们不跟外邦人来往，外表上我们跟他有距离，外表上我们跟他一起不一起吃不一起喝，他们是不洁净的。各位，问题从来不在外表上的这些，因为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你内心对上帝要有绝对的信靠，当然这个绝对成于内会行于外，对外面的有影响，但重要的是你的内心。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个放进去，我觉得基督徒也没有把这个放进去。我们始终看到我外表如何如何就好了，我没有想到，我们不太想到我们内心更重要的应该怎么做。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一直虽然是寡国小民呢，但是一直有最强烈的，你看起来是骄傲了，但是他们也许说不是骄傲，就是我们不跟别人来往，我们是圣洁的民族，我们不跟别人结婚，我们不跟别人住在一起。在基督教的这耶稣降生受难复活升天，整个的西方甚至到东方也都是这样。以色列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当然都是一直都是亡国的，就那块地方原来是后来被巴比伦占领了，然后以后是马代波斯，然后是亚历山大，然后是罗马，然后以色列人慢慢就从那个地方呢越来越多被赶出去了。而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呢，后来有其他的民族渐渐进来了，那比较最多的就是在第六世纪以后的回教徒。就以色列人始终是没有家园的民族，但没有家园，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被就像应验了经上的话，被赶到各地，他们到每个地方，以色列人都不跟人家同化，这是民俗学或者一般社会学上觉得一个奇迹。各位，像我们中国人也不太容易跟别人同化，但是您看看您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到美国，那不是两千年，不是两百年，甚至不是二十年，才在那里十年。 Mother how are you， 哎，你不会讲中文啊？母亲你还好吗？他不会讲中文。我们的这些孙子辈在那里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已经不觉得他是一个中国人了啊！你说哦，我们家不是，我们家很严格啊。各位，这是大江东去很难挽回的，等你不在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讲英文了。这个不是什么罪恶，因为你在一个环境就会被同化。以色列不会，以色列人始终不被同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食物，他们没有国家，他们可怜。包括在中世纪他们到处被人赶，你看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犹太人悲惨的地方，特别是威尼斯商人啊，不只是这些了。另外 Walter Scott 的那个什么《劫后英雄传》里面也讲到犹太人的悲惨，犹太人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住户住区，那个住区已经成为英文的一个字 ghetto 现在变成比较贫民区，但原来就是以色列人自己住的地方，他们跟别人不来往。 他们觉得别人都是污秽的，对，他们被欺负、被伤害、被看不起，是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们，但我们就不跟你们来往，因为你们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再一次说，以色列有错误，以色列不知道上帝的拣选是我们心中信靠他，在旧约就是，但他们很强烈，这个很强烈在跟一般民族的自以为是连在一起，就成为一种强烈的排他的意识。耶稣来了，耶稣也是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也是犹太人，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差别。保罗在想到他同胞的时候，他很心痛，他也在心痛中也被圣灵感动，把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愿用非常简洁的心痛的话讲出来。在罗马书第九章以前，保罗讲到上帝对人的救恩，因信称义的恩典，全世界每一个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妓女、是贵妇，你是有认识字、不认识字，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得到救恩。我们是因信称义，这跟我们的肉体没有关系，跟我们的血统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种族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知识没有关系，跟我们的财富没有关系。在基督里，像加拉太书说的，所有这些界限都被打破了，我们成为一家人。这保罗讲的，所有，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血统，不是人的成就，不是人的道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蒙恩，这恩典是白白的，每个人都白白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跟上帝和好了。保罗在罗马书从第一章至第八章就讲这个，这甚至是整个我们圣经的中心，整个圣经的精华就在这里。每个人只要是信靠耶稣，就有永远丰富白白的救恩，你跟上帝不会分开了。可是保罗写完了以后，写完第八章，他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仅白白得到了恩典，不管我们是何等的罪人，而且这个恩典我们不失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隔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是保罗的结束，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很安慰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可是保罗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在他写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个民族跟基督的爱隔绝了，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越来越跟上帝隔绝，越来越拒绝上帝。今天你说日本是一个硬土，很少人信耶稣；今天你说回教世界是硬土，很少人信耶稣；回教世界、日本或佛教国家很少人信耶稣，对，因为他们心硬，因为他们宗教的缘故。犹太人这个，我们基督教旧约圣经，保罗说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连基督都是他们生的，都是从他们出来的，耶稣是犹太人。可是这个民族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各位，一直到今天，那个原因就是犹太人觉得他们是他们的肉体，他们是选民，被拣选出来的。在耶稣那个时候是如此，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在保罗那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呢，再坚固的围墙也会有一点松动。所以犹太人哈，尤其是犹太教这种排他的观念，在两约之间，就是尼西米以斯拉以后，在他们亡国以后特别强烈，因为痛定思痛嘛。我们之所以被上帝处罚到这个地步，就是我们跟外邦人来往，然后我们学了他们的宗教，所以现在我们不跟他们来往，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是，这很好， 但犹太人到底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所以在全世界飘来飘去，在耶稣那个时候也在飘来飘去，那些国、那些民族、那些犹太人，在罗马世界里面，他们已经没有国家400年了，就不止400年了，好几百年了。他们就在地中海的罗马所统治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在那些地方生活。啊，不用不用，我讲的时候不喝，谢谢。那么他们在这些地方，他们敬拜他们的上帝，他们不跟其他人来往，但是他们不跟别人来往，你总还是会跟别人有些来往，人家还是看得到你的。一般人看不起犹太人，讨厌犹太人，尤其罗马帝国，但犹太人这个上帝的选民，虽然他们不信靠上帝，他们宗教的热忱还是有，所以他们有个特点，被外邦人、被少数的外邦人看到了。哟，这群犹太人打仗吗？不如我们罗马人，文化吗？不如你们希腊人。这群犹太人根本是寡国小民，没什么优秀，没有什么叫我们羡慕的。但是罗马人，有些罗马人发现这群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和道德很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也会发现，有些异教徒，尤其是参加我们基督教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会说，我听到很多人说，哟，你们基督教的丧礼啊，简单隆重干净。我们教会有很多长辈都是这样来信耶稣的，他参加人家死的典礼，看，哟，这蛮好的，然后跟儿子孙子讲，我死了也要这样。因为很简单，不花什么钱，很隆重，很有爱心，很温馨。罗马人没有任何理由看得起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被征服的，罗马人武力比犹太人强太多。希腊人没有任何理由看得起犹太人，希腊的文学哲学那比犹太人棒太多了。但是他们看到犹太人敬拜一个独一的真神，那个他们敬拜的神不是罗马希腊那些神。各位，我们今天看罗马希腊神话，我们都知道那个那些神明个个都好色的不得了，个个看到女人就哇就动了凡心，然后比猪八戒还下流。然后那个男神女神不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色，为了这些就打来打去，还搞得人间痛苦的不得了。他们的神庙真是漂亮，你今天到希腊看那些几个剩下的大理石柱子，你都知道真是漂亮，真是叫人觉得哇，这是非常的伟大。但里面供的神呢，真是下流。那个建筑很好，里面东西真是下流。罗马人、希腊人，当时的主流的这些人，那犹太人排名不排到哪个地方了？希伯来人都是野蛮人，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但是他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敬畏一个独一的真神，没有那些繁复的那些礼仪，很简单。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一夫一妻，他们强调父母要照顾小孩，他们强调家庭的重要。这个让很多犹太人，很多外邦人喜欢，于是他们就开始接触犹太人。哎呀，你们的这个神明，我们也可以认识认识吗？犹太人刚开始拒绝，你们这些东西，哎呀，这些猪狗不如，他们不会讲出来。哎呀，那这种东西，你们来敬畏我们上帝，门都没有。但是罗马世界有些人看到犹太人情形，觉得很了不起，他们就愿意亲近这个宗教，甚至他们就开始学习，然后最后希望成为犹太教的信徒。这些人在新约里叫做虔诚人。这些人里面最多的圣经描述就是罗马的百夫长。你看，那有好多百夫长，他那个有一个百夫长，耶稣不是医他的仆人吗？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犹太人跟耶稣讲，哦呀，你帮他医他仆人是应该，他真是好啊，他替我们修这个修那个，他给我们很多方便。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觉得哦，这些犹太人所信仰的很好。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应该是埃提阿伯，也就是埃及这个 这个那个地方那个国家的财政部长，犹太人的信仰传到那个地方，甚至传到那个宫殿里面，甚至传到了一个财政部长这么高级的人，他每年会坐车到耶路撒冷来礼拜上帝。这些人犹太人到最后说，好，我们可以接受你们，但你们接受就是你要好好遵守律法，遵守律法最后要成，我们看你实在是虽然有点乖了哈，看起来是诚心的哈，是一各方面都很好的，我不知道像你们教会的规矩是什么样，要成为你们教会的会友哈，要受浸，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规矩，在有些教会会含含糊糊的暗示要成为会友需要十一奉献啊，这就叫很多人受不了了啊，就算了。但是犹太人说，你要成为我们犹太人，那不是十一奉献哦，那要受割礼，要受两个礼。第一个，所有的律法都遵守了，我们看你真是遵守的很好了，很规矩了，在某一个时候我们让你受割礼，我们让你受洗礼，这是敬犹太人的那个规矩。所以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有那个洗礼，就是一种我把过去的罪恶洗干净重新来，犹太人向来有这样的观念，只是在施洗约翰更强烈，就是神的国的临到连犹太人都需要悔改受洗。但是就是在保罗和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些人敬虔觉得还不错，我们来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希望能看到哈，就是你的邻居啊，你没有跟他传道，他就看你，哎，你对你老婆这么好，我也希望我对老婆好一点，或者哎，你老公怎么对你那么好，我也希望老公对你好，你跟他讲，哎，因为我老公是基督徒哎，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见证刚好相反，你们被打这么厉害，哎，我老公是一个假基督徒哎，那很麻烦了。不过如果我们有这种好见证，在上班的时候在各个地方，就犹太人有这样见证，那所以外邦人有来信耶稣的，不，有来加入犹太教的，在加入犹太教的到五旬节的时候，到耶稣那个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有些人包括我们说那些百夫长啊，他们就加入了犹太教，那耶稣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有一些犹太教的人呢成为了基督徒，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刚开始都是这样，每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血统，然后跟随了耶稣，信了耶稣，他们照样在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他们照样守安息日，他们照样守洁净的礼仪，他们照样到圣殿里去敬拜，甚至到保罗那个时候他们照样献祭。各位，这些我们现在都不做了，我们今天弟兄不受割礼了，我们今天什么东西都吃，哎呦，感谢主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什么都吃，猪肉也吃了哈。犹太人那个时候是不行的，我们都吃。我们不在星期六敬拜了，我们在星期天敬拜了。我们没有说律法上那些规矩、洁净的礼仪，哪些是不可以吃的，哪些不可以摸的，哪些不可以碰。我们现在都没有禁忌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在旧约，在耶稣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五旬节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神把这个原则借着五旬节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愿意的人到主这里来都可以喝到白白喝到水，愿意的人只要你听了上帝的道，你觉得我也要相信耶稣，你不必先，我们不会先说哦，你要信耶稣啊，你要成为上帝的仆，上帝的儿女啊。好，你先十一奉献一个月看看哈，你一个月收入多少？5万块钱，那一个礼拜要5000块，一个月就一年就是6万块，10年就是60万，而且这不是买保险哦，没有退回的哦。哦，有这么难呐？啊，是啊，你以为上天堂容易啊？ 啊，反正然后我们看到你反正就是你愿意受洗啊，愿意进入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基督教好像也是这样子，犹太教当时是这样。然后我们那些初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教的信徒，但在他们还不太清楚的时候，上帝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耶稣跟这些基督徒讲，跟这些跟随他的犹太人，那时候没有第二个人，通通是犹太人，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那是一章四节使徒行传，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事情，你记得施洗约翰已经讲过，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我是要给你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是用水让你们洁净，我是要用圣灵让你们洁净。然后耶稣又再一次讲到，在一章八节，你们一定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了，这些120个初代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又升天了，他们顿失所依啊，什么都没有，就只好在那里天天等啊等啊等啊，一起祷告，就到五旬节的时候，啪，圣灵就降临下来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但是也有很多的争执啊，各位，我今天没有要跟灵恩派的吵架，也没有要跟你们讲我们应该怎么敬拜赞美啊什么，我都不是，我们就是来看圣经。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已经应许的，耶稣在他复活以后向门徒吹口气也应许的，你们要受圣灵。五旬节的时候果然圣灵降下来，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所坐的屋子。我们这里还不到120个人，但是一半应该有了哈，就是跟我们这个情差不多。我想我们通通坐得满满的哈，大概刚刚好就120个人。突然就是有一个大风吹过他们坐的房屋，然后有舌头像火焰落在他们的头上，这个行星已经很奇怪了。路加不是说有火焰像舌头落在他们头上，因为这样头发会烧坏，但他们说舌头像火焰落在我们头上，我们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舌头，这当然一定是象征性的哈，就有个舌头，我们头上都有个舌头，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嘴里有个舌头，头上是没有的哈，那个舌头落上来，头上的舌头表示这是上帝给的，嘴里的舌头是我们天生有的。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各位，我不再跟任何人吵架，我们就跟圣经，根据圣经讲，说起别国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人没有出国留学的，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哎呀，法文也讲起来，德文也讲起来了，英文也讲起来，对不起，我别的不会讲，我就是我们都会讲 How are you? You look so beautiful! 等等等等，然后台湾话也会讲，对不起，我不会讲台湾话，这个客家话也会讲了，还有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原住民嘛，什么这个各种族的话也会讲了，就我们这里通通在讲起，这里说别国的话其实就是各个方言，各种话都讲起来了，就我们都在这里讲。这些这个时候啊，在这里讲出这些各种的方言，是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很强烈的经验。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各位，这件事情以后，彼得后来也解释，这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降临，从约珥书开始应许的，上帝要把他的圣灵降给 他的儿女，让他们有很大的能力。而果然在那以后就有很多能力，他们就出去传福音，他们就凡无功用，他们就勇敢的讲道，他们就有爱心等等等等。好，这是圣灵降下来，然后他们说出方言，然后他们做出很多的事情，但他们其实还不太懂这件事的意义。各位，圣灵降下来为什么要说法文、英文、三地语言，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圣灵降下来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嘛，就譬如说圣灵一降下来，哎呀，我已经感冒三个礼拜不咳嗽了，哎，我们现在还有人咳嗽，哎，都不咳嗽了，口罩丢掉了。圣灵一降下来，我那小儿麻痹50年，哎，现在好了，拐杖丢掉，这不是更好吗？圣灵一降下来，哎，我没有老花眼了，我们把眼镜都丢掉，这不是更好吗？圣灵降下来，我们病都好了。嗯，譬如说，其实我们近视，我看有一半以上人，我们眼镜可以丢掉，然后我们一定都有什么风湿关节什么都好了。各位，还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比如说，我们都突然看到，哎，弟兄啊，你头发怎么都变黑了？哎呀，有秃头的，哎呀，弟兄啊，怎么长出来？我们要不要赶快找那个生发那个公司来做广告啊？就是圣灵，神要显示我们这群基督徒蒙了圣灵的祝福，干嘛要说方言呢？更显著的是，我们头发长出来了，我们从白变黑了，我们眼镜不用了，我们走路很直了，没有关节炎了，没有风湿，没有这些疼痛了，而立刻感觉出来，这些不是更好吗？但神没有用这些，这些现象有的时候也有，医病赶鬼啊，这些也有，但是不是那么普遍。至于我们最希望的头发都变白变黑啦什么，那个倒没有发生啊，起码圣经里好像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就圣灵降下来的特点，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说出方言，在第10章46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人通通受了方言。啊，对不起，这是使徒行传第10章46节哈。在当时犹太人有个很深的印象，这印象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说出各种国家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言。好，这件事情以后当然教会就很兴旺啊，当然也遭到逼迫。那逼迫呢，包括斯蒂凡死，教会在这么兴旺当中，有圣灵当中，它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缺点，就是他们一直没有主动积极的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就犹太人，这里回到我刚开始一开始讲的观念，就犹太人觉得他们是选民，他们原来就是选民，他们原来就守摩西的律法，然后现在耶稣来了，他们守摩西的律法，成为犹太人，身为犹太人，再加上信耶稣，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是真正的选民。至于外邦人，他们还是不太想去传福音。外邦人如果要得救，跟那个犹太教的时候一样，你们来这里，你们开始遵守律法，你们猪肉不要再吃了，你们不要再穿混纺的东西，这都是旧约规定的，你们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的生活，规规矩矩，然后你要信耶稣，最后你受洗，这样可以。但我们不主动的去接触什么犹太人外邦人。你看斯提凡事件以后，犹太人被逼迫离开了耶路撒冷，圣经上讲他们还是没有都去跟外邦人传福音，有多数的人只跟犹太人传福音。好了，在传，后来也有一点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了。第一次呢，就到了撒玛利亚。各位，你记得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很讨厌，双方不来往的。哎呦，撒玛利亚人有人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使徒马上就派人去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14节，他们派人去看， 然后去了以后呢，十五节就是彼得约翰去了，两个人到那里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哎呀，这些经文都是五旬节派还有灵恩派最喜欢经文，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就是跟那些撒玛利亚的信徒一样，我们奉耶稣的名受了洗，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生活中没有力量啊，我们没有能力传福音，没有能力爱人，没有能力读经，没有能力祷告，没有能力过基督徒生活，没有能力星期天来聚会，也没能力，都是被拖来的，然后聚完会更累的被拖回去的，对吧？我们没有能力，基督徒生活就是一群充满没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听到一大堆要做的事，所以你要按手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就有能力了。好，看起来有经文呢、啊，最少要说出方言啊。这里撒玛利亚人是这样。另外呢，福音开始也往外传了。外传的时候，哥利牛这件事情就最明显的让我们看到，哇，那个观念难以突破。上帝的救恩只临到犹太人。临到犹太人以后，再临到犹太的基督徒，所以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要得到永生，你死后要上天堂不下地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先成为犹太人，守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女生不必受割礼，但要守摩西的律法，然后最后再信耶稣，就是成为犹太教徒再信耶稣。因为外邦人是很肮脏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肮脏人带到教会。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就讲到一个虔诚人，虔诚人就是哥利牛，他全家都敬畏上帝，他多多周济百姓，他常常祷告，十章第二节。哎，哥，这个人好极了吧？然后细节内容我不去讲他了，就是哥利牛呢有使者跟他讲，你去找西门，找彼得，叫他到你家来，把他叫来。然后哥利牛就派了两个虔诚的兵去找彼得。那那个彼得呢，在那个时候也有个异象，他是找一个虔诚的兵，两个家人啊，三个人去找彼得。彼得有个异象，彼得一个异象就是他正在房顶上祷告，那时候快到中午了，跟我们现在现象非常像。我要继续讲到下去，你们就魂游向外了，就是肚子饿了嘛，是不是？彼得也是，他在那祷告，但是就魂游向外了，魂游向外就梦到他到了顶泰丰，然后小笼包子啊、烤鸭啊，什么都出现了，差不多啦。彼得就到了那个，不是花博，也不是世博，他就到了一个吃博，全世界吃的东西的大展。哇，彼得真的很饿耶！他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布，那个布里面有所有全世界各种佳肴美酒都在其中，就是彼得实在饿透了，真想吃啊。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吃。”各位，是我们今天就吃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吃啊。可是彼得不吃，哎，各位，彼得已经饿成这个地步了。各位，你们在听到的时候魂游向外，总没有去想小笼包子吧？总没有想到顶泰丰吧？想到我早点走这有可能，但是不会想要吃。彼得把所有的圣经上讲飞禽走兽通通想到了，他真想吃啊。然后他听到一个命令。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想吃，可彼得不吃，因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在这个袋子里面的东西一定有可以吃的也有不可以吃的，但犹太人观念是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就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碰在一起，洁净的就变成不洁净了，所以不洁净会传染，洁净不会传染，很麻烦。 所以那一大堆的东西啊，彼得虽然饿，不能吃，我不吃，我不吃，主啊，这是俗物不洁净的，我从来没吃过。然后第二次有声音，神洁净了，你不可以当俗物啊。第三次都彼得都不吃，然后包子就没有了，哎呀，那好可惜啊。彼得正是纳闷的时候，这时候哥利流派的三个人就到了，啊，有一个称为彼得的西门在这里没有，那圣灵就跟彼得说，你就下去吧，不要怕，就去了。彼得就说，啊，你们找我干嘛？他们说啊，哎呀，我们是被哥利流派来的。哎，很有意思，他们被哥利流派来的。他们介绍哥利流是这样，百夫长哥利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来彼得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各位，这我需要说明一下，哥利流真的是一个近前人，因为你要知道哥利流是罗马的百夫长。我们当中如果有老一辈的，你在日治时代、日据时代被统治的时候，大概还会有一点印象。我听说的，老一辈跟我讲说，哇，日本警察好凶哦，因为他是统治者，他很凶。哥利流不是日本警察，哥利流是日本警察局长，因为是百夫长，管100个警察的。他要来找被统治的人，他还有什么客气？彼得，就是船票在这里，来来来，我们的百夫长找你就完了。可哥利流很近前，上帝天使派他去，他就很近前，很客气。然后对于他所统管的人，他不是发号司令，他很客气说，他一定是督促这三个人来请，哎，很给足了彼得面子，是一个义人，敬畏上帝啊。他实在不敢打扰您啊，是因为有个圣天使指示他，请他叫他来找你的。各位，这有点像你们教会请我讲道的，康牧师啊，可以请你到我们家。对不起，我臭美一下哈，我这样子，哎呀，这好啊，不行，我很忙啊，再第二个人再请，还是很忙啊。第三，好吧啊，对，你们饭后在哪里吃饭啊？哦，好，考虑一下，很好吃，还不错，可以可以。就是哥利流干嘛这么客气，就表示他真的很近前，很少看到这种地位那么高人对地位低的人。彼得就去了。各位，今天总统请我吃饭，或者说一个权位很大人请我吃饭，我应该很高兴的就去。彼得去看起来不是很高兴，或者彼得去不是很想去，因为在10章第20节，他说：“起来，你去，不要疑惑，可以去。”就是彼得在那里疑惑，我可不可以去？哎呦，各位，我再说了，今天一个大官派三个人来请你，开宾士轿车来请你，除非你觉得那是诈骗集团了，但是否则，哎呦，你哪里会想到可不可以去？摩拳擦掌要去啊，起码我会了。然后还最好请人家来拍个照，这部长的车子你记得哦，给我老板看一看。彼得为什么还不太想去，以至于天圣灵跟他讲说不要疑惑，可以去。各位，今天大官来请我，或者什么董事长啊，什么有钱的人来请我，这我当然欣然前往。各位，今天杏花阁酒家的酒女康牧师，你可不可以来？我当然就会疑惑了，哎呦，怎么会请我去这里啊？这个竹联帮的什么堂的堂主请我，这个 KTV 上次在台中烧火的那个火没有被烧死的丢火把的那个武男找我，哎，那我当然会疑惑，是找我去干什么？他要跳脱衣舞给我看吗？ 他要让我被烧死吗？我会疑惑。各位，教会请我去讲道，我可以去，我一定会去。退休会请我做讲员，我会去。啊，教会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特别聚会，需要康老师来讲，这我会去。那种肮脏下流龌龊的外邦人找我去，这是彼得不去的理由，跟他不吃那些东西理由完全一样。外邦人是肮脏的，再大的官请我我也不去，就如同不洁的食物是肮脏的，再饿我也不吃。彼得不去，但是圣灵提醒他，他就去了。去了，哇，哥林多对他真是很恭敬，就跪下来请他。然后彼得说你起来，他找我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找我？哥林多说我自己被一个天使请我叫你来，然后我就请你来了。彼得一听就很感动，哎呦，上帝的恩典的确是临到所有的人，外邦人也要听福音，福音也传给他们。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讲了一篇道，讲我们讲道永远都是不能离开耶稣的，不是每一篇道一定要提到耶稣。比如说你在讲约瑟啊，在讲大卫，不一定要一定要提到耶稣，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耶稣是他们的主，如同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他们拯救者，如同耶稣是我们拯救者一样。所以彼得就一方面先很感动，哎呦，上帝也要我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这些是猪是狗，我们犹太人看不起的人，哦，我就传耶稣给他们。然后五旬节那件事又重演了，彼得还在说的时候，圣灵就降在那些人身上。各位，彼得去的时候，不但他自己疑惑，不太想去，因为这是一群肮脏的外邦人，我怎么可以去？还有别人跟他一起去。第四十五节，十章四十五节，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这些人是信徒没有错，是基督徒没有错，但这些人跟彼得一起去，是监视彼得的。奇怪了，彼得啊，你怎么去那些肮脏的人那些地方去啊？各位，这一点啊，我自己有充分的警觉性。这我在国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住旅馆，然后教会会派人来接我，晚上七点聚会嘛，啊，我们七点半聚会，我们七点十五谁会来接你，然后谁会送你回旅馆，等等啦。在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嘛，有人会有的时候会来接。各位，当然很多教会都知道，来接我送我的绝对不会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因为这是很会引起忌讳的事。我还没有笨到那个地步啊，有的时候出去，在台湾也是有啊，有的教会是帮我订了一个旅馆住在那边啊，做这些事常常都是姐妹们啊，康牧师到柜台那啊刷卡完了就不理啊，康牧师你自己上去，没有人笨到说、啊、康牧师我陪你上去，我告诉你在哪一个房。各位，这是你要有那个敏感，这是要小心的，因为这可能给魔鬼留地步。彼得去跟外邦人接触，对于那些奉割礼的人来讲是危险的。我再一次提醒各位，犹太人的王国就是接触了异教，接触了外邦人，所以他们几百年痛苦的经验让他们非常警惕地说，我们不可以跟外邦人接触，如果外邦人真的是想要的话，那他来找我们，我们不会去找他的。所以犹太教是很好的宗教，起码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很好的宗教，从来不会犹太人跟哎，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要悔改，没有没有没有这事，你死是你的事情，你下地狱是你的事，好得很。但是如果你有点感动觉得我们还不错，我不会去找你，你来找我，来找我，哎，你还很脏哦，做一点距离啊，你现在开始猪肉不要吃哈，什么都不要，然后开始你要听到的时候在门口站在那里听哈，不是迟到就是在那边，你外邦人不干净的。各位，以前圣殿是这样，外邦人是在外院跟那些牲畜在一起的，比犹太女人的地位还低一点，不能污染的。所以当彼得要去跟外邦人接触的时候，教会里那些人是不安的， 你去那干嘛？干嘛跟他们接触？为了什么方便吗？好，这些人去，你看啊，他们看到了，然后他们回来讲了，就是哥尼流全家信主了。各位，今天我们今天到台北市警察局长，或者我们到内政部长家里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全家信主了，你回来在教会里讲，哎，他那个部长都信主了，全家都信主了，大家应该很高兴呢。犹太的教徒一点都不高兴。十一章第二节，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啊，你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大的错误？你怎么可以去那里？你看彼得是教会的领袖，还需要跟这些人解释，你就知道当时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可以得救这件事情是绝对拒绝的。外邦人如果要得救，他先变成犹太人，他先受割礼，他先守律法，守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还不错了，他可以进入我们犹太教。有点像什么，你要成为美国人，你要规规矩矩在那里五年，还有很多投资，很多技术，然后没犯法，然后好了，可以宣誓变美国人五年。这样看起来我们进入天国实在太快了哈！现在以后所有慕道朋友，你给我观察五年，每一次都聚会都十一奉献，然后可以。就以前人，以前犹太人的态度，外邦人你不可以主动去的，他们还那么脏，他们还没有守律法，你怎么可以去？不仅是彼得回来的时候这些人不高兴，原来去的人也是监视他的。彼得的解释就说，十一章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他就想到是主讲的话，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有的方言，所有的圣灵的充满，从五旬节开始，那么强烈的一个经验是要打破犹太人顽固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先变成一个好人，我们要先变成一个犹太人，我们要先守全了律法，然后再信耶稣得拯救。 No， 各位，浪子回到家里，他爸爸不是说，你现在是留校察看，你给我开始在家里好好规矩，好好的做儿子，做三年，看你不错，恢复你的身份，逐渐恢复。各位，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耶稣的拯救，是单单凭着信心。我们需要有好行为，是的，那是我们信主之后靠着圣灵所活出来的。而且就算那活出来的，也不足叫我们称义，叫我们称义永远是我们信耶稣所做的工作。因为上帝要的是完全，耶稣所做的才是完全。我们就算是靠耶稣凭着圣灵所行的好，但是也不足叫我们称义，我们称义完全是信耶稣。请你记得这一点，从旧约到新约，从耶稣到保罗，从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到五旬节到现在，表达的是一件事情，圣灵降下来在五旬节给那些犹太教徒那么强烈的经验，就是每一个蒙上帝恩典成为上帝儿女的人都会受圣灵。这个是比他们这个经验，五旬节的经验太强烈了，这个经验比犹太人任何的观念都 更强烈。所以在第八章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第十章哥利牛信主的时候，所有还有怀疑的人一看到外邦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受割礼，以后也不需要受割礼，就跟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受割礼，我们不需要受割礼了，我们不需要守那些律法了，我们不需要守那些洁净的规矩了，因为耶稣都帮我们做好了。我都还不知道这些观念了，不知道没有关系，上帝把这个圣灵先给你，让你知道，让所有人知道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了。所以方言是做见证的，方言是见证我们这些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不管有没有受割礼，神只要你信，神都把他的圣灵给你，只要你信，神都把他恩典给你。这个方言的见证是给那些怀疑的人看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固有的观念让他们不相信外邦人单单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所以神就让方言降在那些外邦人身上，在这些外邦人还没有受割礼，还不是犹太人的时候就蒙了恩典，以后他们也知道，也永远不需要成为犹太人，也永远不需要受割礼，单单信就得到了。这是方言的作用。各位，可能你马上的想法就是，哦，这样我们今天需要说方言吧？不，今天你不需要了。你今天只要有信心，重点是我们当中有人怀疑说信耶稣就得救吗？如果我们当中有怀疑，那么这些人他自己需要有受圣灵的经验，然后他需要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都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个经验显在我们的身上。在当时犹太人实在太强烈，觉得外邦人一定不可能蒙恩的，外邦人要蒙恩先要成为犹太人，神的方言就降在他们身上，神的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叫那些不相信外邦人单单凭着恩典就可以得救的人无话可说。这是方言最重要的意思。我们今天如果说要有这个方言，今天我讲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些，其实就是继续做一个结束吧。在五旬节的时候方言降下来，并没有人信耶稣。五旬节方言降下来的时候，结果不是人信了耶稣，结果是听见看见的人就讥诮，他们就惊讶猜疑讥诮。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讲的。方言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不知道方言到底 有人说方言就是舌音，有人说方言就是各种不同的语言，这些我们不去争它。我们起码在圣经里看到方言是各种不同的语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是能够懂得各种不同的语言，但是这种现象一定是很奇怪的，以至于别人是惊讶猜疑讥诮的说他们喝醉酒了。这个现象是强烈的，但这现象并没有叫人信。这个现象叫人信是因为彼得站起来用悟性讲了一篇道，讲完了以后众人觉得扎心。三十七节，众人觉得扎心。因此就算是真的圣灵降下来的方言，何况我觉得今天很多不是，就算是真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方言，必须要有悟性讲这件事的意义，讲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意义， 方言才有用。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彼得到哥林流那里不是只有方言降下，方言降下是要叫那些犹太人口服心服，但是要叫那些哥林流那些人得救，彼得需要讲上帝的道。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是讲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强烈的经验里面，真的是圣灵降下来也好，或者说人制造的一些，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事也好，那些不是真的圣灵降下来的我们不必说了，那个的假的就不要学了。真的是圣灵降下来的，真的在会众当中有人说了方言，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要是能够造就人，必须把它讲出来。整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要用悟性把它讲出来。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所发出来声音没有分别，怎么知道，怎么能知道所吹的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哎呀，这句话我觉得真是今天很多牧师需要有的。舌头若不说明白的话，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就没意思。而今天很多牧师、大学教授、哲学家，他们的本领就专门说不容易明白的话。听懂吗？这是讲什么？各位，我希望我今天不是在说不容易明白的话。我常常鼓励神学生要去儿童主日学教主日学。我们主学老师也常常跟我交通，康老师，你对一年级的学生、小一的学生，你怎么讲三位一体的道理？我们要教这些啊，既要真理，我们也教他们。你对小朋友怎么讲？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你对小朋友怎么讲？耶稣为我们复活了。你怎么讲复活道理？各位，这些你们都已经会了。或者你们应该都会了，复活就用毛毛虫变蝴蝶来讲嘛，这不大恰当，不过我们总要讲一些比喻，讲一些方式。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是胡说八道，我们自己也不懂，别人也不懂，然后就打糊涂仗，以至于教会到最后就是都在说，也在听不容易明白的话，所以世上的声音甚多，就都没有意思，然后没有意思，所以我们都在没有意思当中生活，比没有吃小笼包还痛苦。你要把上帝的道、上帝的爱、耶稣为什么死、为什么复活讲出来，让人明白。不然，第十六节下半句，人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的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要能造就人。所以让我们把上帝的讲得清楚明白。方言是做证据的，那是一个强烈的经验，叫犹太人无话可说，外邦人也能蒙恩。但是那个证据的意义需要用清楚的话来叫我们明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你是怜悯我们的主啊。如果我们是你的儿女，如果我们甚至是你的小 baby， 如果我们是你的婴孩，如果你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就相信你对我们小孩子、对我们这些愚昧不懂的人，你也能说我们能够懂的话，就像很小的小孩子也能懂妈妈对他所说爱的话。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